17世纪末，伽利略事件造成科学与宗教的不和后，两者之间形成一种不成文的社会契约，也就是科学与宗教彼此无涉，互无牵连。整个世界断然划分为自然与超自然两界。宗教界认为自然界是科学家专属的领域，而科学界则一概不涉及灵界或是与怪力蛇神相关的价值观。事实上，科学已自行定义为不含主观的价值判断
value for real。
于是过去300年间，宗教与科学一直处于各自分离的状态。这种互相脱离的情况有时水火不容，但通常是非常圆满和谐，注定了邪恶的问题应交由宗教思想家掌管。邪恶一词需经事先的价值判断，因此让完全零价值判断的科学来处理这项论题甚至是不被容许的。然而基于种种因素，宗教与科学各自为政已不可行。如今许多原因迫使两者必须重新整合，邪恶本身的问题是原因之一，甚至使科学不再不含价值判断。重新整合的工作在过去10年间已经展开。事实上，这正是20世纪末叶知识史上最令人振奋的大事。由于涉及了无垠的奥秘，因此科学也与邪恶的问题划清界限，避而不谈。与其说科学家不识奥秘，不如说他们对于奥秘持着过度理论化及具有制约主义的观点。科学家是属于左脑分析型，采用的标准程序是一次吞噬一丁点，然后抽身脱离检视已吸收的片段。科学家偏好蚕食胜于鲸吞，尽管有些人往宗教里寻求是为了逃避奥秘，但对另一些人而言，宗教则是通往奥秘之路。虽然后者喜欢采用科学式过度理论化的方法，但他们也不排斥运用更具整合力的右脑型探求方式，冥想、直观、感受、信心、启示。对这些人而言，奥秘愈广大愈好。实际上，邪恶的问题是极大的奥秘，它不会轻易屈居于过度理论化之制约主义的范畴。然而，我们却发现可以将与人性之恶有关的某些问题缩小，以便进行适度科学式的探究。虽然如此，这些片段的问题互相纠结，牵一发而动全身，费力累出头绪，既困难又牵强。有甚者，它的难度并非等闲，不可小觑。我们仅能从管中窥豹，而无法一窥全貌。如果一开始即尝试以科学方式探究，最后的结果将是问题多过答案。举例来说，恶与善的问题本是一体，梦不离焦，焦不离梦。世上如果没有善，就不会有人考虑恶的问题。怪哉，我的病人与朋友曾多次问我，派克医生，世上为什么会有恶存在？然而这些年来却没有人问我，世界上为何会有善呢？好像世人自动假设这是与生俱来性本善的世界，但因恶而蒙尘。就我们对科学的认知，诠释恶事实上比较容易。根据物理学的自然律来解释事物的腐朽可以说得通，但生命进化为一家繁复的形式则难以被了解。大抵上，孩子说谎、偷窃、欺骗颇受侧目，但他们长大之后改头换面为诚实的大人似乎更不寻常。依惯例，懒惰比勤劳更常见。如果我们慎思各种道理，假设这是性本恶的世界，却不知不觉受到善的沾染，所以逐渐装好，而不是性本善的世界受到恶的影响。这样的假设可能更为合理，善的奥秘大于恶的奥秘。注意，这些奥秘是无解的，本章的标题本身就是一种曲解。定名为邪恶心理学的雏形应该更为适当，若不能同时探究性善的问题，也就无法适度的探索性恶的问题。事实上，正如我将在本书最后一章阐明，如果只将重心完全置于恶的问题，对于研究人员的灵魂极端危险。也请切记，正如恶的论题难免会牵引出恶魔的问题，善的论题也是与宇宙万象密不可分。当我们能我相信我们能，也应该用科学的观点一地深切咀嚼奥秘时，则人类正朝向超乎你我所能理解博大宽广的事物探索，因此应存有敬畏之心。面临如此神圣和奥秘，最好记住要秉持着 敬畏与爱心兼容并蓄的态度谨慎而行。